观众朋友，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今天是2020年8月6号，礼拜四早上8:32哦，破天荒，破天荒哦，黄金现货居然在八月初就已经飙破了2000块美元哦。那这一次金价的一个大幅突破啊，其实来自于黎巴嫩贝鲁特的一座港口仓库啊，产生了大爆炸啊！这个爆炸有2000多人受伤哦，有七八十个人死亡，我记得哦。那整体国际的不稳定性啊，导致了金价的一个推升哦。我们重新梳理一下，影响金价的变因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来自于美元的一个贬值，美元啊，这个黄金是以美元来计价，所以当美元贬值，当美元不值钱的时候，其实它也就代表着我必须用更多的美元才能换回一盎司的黄金嘛，所以金价会往上升，这是第一点。好，那第二点呢，来自于国际的政治不稳定性呢。以往只要中东爆发局势，或者说整体的一个恐慌性因素啊，不确定因素啊，短期内影响到金融市场的话，金价通常也会攀升哦。这一次金价现货的一个拉抬，就来自于黎巴嫩贝鲁特的一个大仓库的一个爆炸，引发对于当地地缘政治的一个担忧。好，所以这个是金价啊目前拉上来的主要原因。那你说容易跌回去吗？我也认为不太会跌回去哦，因为金价主要上升的动能啊，我依然认为是来自于美元指数的持续走贬。美元不断的走贬的一个趋势底下，凡是以美元来做计价的一个资产商品啊，照理来讲，资产价格上升的幅度都要非常的快，包含着美国股市哦，所以这个就是黄金现货目前飙破2000美元的一个主要因素哦。目前来看的话，整体的一个期货价格可能已经冲到2050块美元以上了，挑战这个2100块，我基本上在这几个月应该也可以预见得到哦。那我们今天要特别探讨的一件事情是哦，因为昨天有非常非常多的网友，其实在早上的时候就已经私讯我了，关于问我金价能不能布局的一个问题哦。观众朋友，我们好歹讲金价也讲了半年有了吧？我们从去年这个美国开始进行降息潮之后，5、6月份哦，2019年的5、6月份哦，美国开始采取第一轮降息潮的时候，我就说金价可能开始有进行一段波段长期的一个走阳了。从去年讲到现在，对不对？叫大家大幅买进有半年了，但是叫大家可以注意黄金也好歹有一年了，已经飙到2000块美元历史的新高价。你说要不要买进啊？这就有一点难启齿的，因为我们当时从1430第一波布局，1630、1730，甚至1800美元，我都持续来为各位做一些追踪，而且建议各位啊，可以持续的来做布局，防止美元的持续走贬呢。到最后一波，我还记得2、3个礼拜前我们说的吧，1920是我本人最后一波的加码点。这一次加码点过之后呢？金价的部位我就暂时就放在那里了，不一定卖哦，各自抓停利。但是呢1920已经是最后一波的一个加码点了，所以你说黄金现货飙破2000美元可不可以追？我自己是不追。当然哦，金价的一个攀升，只要你相信美元指数持续的走贬，我相信金价就会持续攀升。但是美元老实说呢，因为即将要贬破90块了，现在大概在92、93附近震荡哦。贬破90块之后，进入到80的区间，从历史点位来看的话，很难再贬下去了哦。所以美元的贬值幅度今年已经来到6%左右了。一个货币啊，它的一个贬值幅度来到6%是很大的一个数目哦。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我个人认为啦，金价的确后市还是有一个看升的可能性，因为美元的贬值趋势难以在短期内做撼动嘛。那它会上涨，但是能够涨多少，没有人可以确立，也没有人可以做一个明显的预测。为什么呢？因为黄金根本就没有来到这么高的价格过，很少人可以用技术层面来分析金价接下来的目标价是哪里，几乎没有什么人可以预见得到哦。这个是第一点，来跟各位做一些说明的哦。那当然哦，我们还是要持续来探讨。昨天美国股市四大指数仍然是大涨的，虽然记得我们礼拜一的时候跟各位表示哦，这个美国的 ADP 啊，小非农就业数据啊，即将会出炉哦，昨天出炉了。总人数是16.7万人哦。目前分析师或者说整体华尔街所预估的非农就业增加人数是100万人 昨天只增加 16.7 万人哦，代表美国的一个就业率啊，就业人口啊，仍然是非常非常的薄弱哦。但是这个薄弱并没有因此影响到美国股市哦。昨天迪士尼的财报是非常非常强劲的，加上新冠疫苗的利多消息，我们待会会谈到哦。交生跟美国政府又签订了10亿美元的一个疫苗合约哦。我昨天才知道，原来交生有做疫苗，我以为交生是做隐形眼镜的啊，但没关系，没关系，因为美股比较没有这么深的一个涉猎哦。但是我们待会啊，都来好好分析一下、哦、纳斯达克指数连续6天收红，创历史新高的一个情况底下，整体美国经济环境如何哦？因为昨天呢、啊，其实除了这两点消息之外啊，我一直跟各位讲啊，本周最重要的一个影响美国股市短期的消息，就是目前的一个刺激法案哦。刺激法案昨天两党啊，明显的有一定的共识，而且仍然在持续磋商当中啊。离礼拜五哦，我们现在是礼拜四啊，但是美国还在礼拜三啊，还有2天的时间有望达成这项协议哦，达成新形态的一个纾困案哦，我们就且看状况哦。昨天想必这一种啊两党之间的一个纾困案的一个共识啊，也提振了不少股市的一个效果哦。那现在市场啊比较关注的几点哦，第一点哦是联准会主席啊鲍尔呢，还有多位官员呐、啊，在昨天的记者会啊，再度的宣称呐、啊，希望政府应该要提高预算的支出，帮助家庭和企业渡过难关。我们以前讲过，这观众会很好奇啊，联准会不是世界上最有钱的央行吗？干嘛要叫川普丢钱出来呢？应该是川普求你才对吧？我要跟各位讲哦，在任何的经济体系、经济政策当中啊，主要有2项的经济政策构成，第一种叫做货币政策，第二种叫做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呢，它可能经由利率的一个指引，它可能进行这种公债的买卖，它可能进行这一种外汇上的冲销，以此来释放或者收回货币，这个是联准会可以做的事情。那另外一个叫做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它可以取决的就主要是经由国家的税收来进行公共建设的一个与否，或者说纾困案的与否、哦、照理来讲，川普发了支票给美国民众，支票应该是钱吧，所以照理来讲好像是货币政策，没有，它属于财政政策，因为它来自于行政部门体系所供应出的政策、哦、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分得清楚了、哦、如果、哦、比如说以我国来看的话，如果我国决定调降我国的这个贷款利率的话，那么基本上它是一个货币政策。那如果蔡英文决定要释放这个3倍券、哦、那基本上3倍券虽然也是钱，虽然也是货币，但是它是属于财政政策、哦、我们以此来区分。所以联准会为什么一直呼吁白宫啊持续的来做这种预算加码的动作，来进行大规模的支出以及大规模的帮助家庭和企业渡过难关哦。而且这次联准会很明显的就是呼吁，这个白宫正在针对新一轮纾困方案的一个协商哦。所以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一件事情哦，表示新的纾困方案的协商对于美国的经济有根本性的改变以及根本性的影响。也就是说，这一次的纾困方案如果不过，很有可能是股市开始进行修正的主因。只剩下2天哦。那第二点呢，是联准会为什么要一直呼吁，但是他为什么不继续的或者说更宣示性的进行更激进的量化宽松呢？原因在于啊，联准会已经进入一个几乎是零利率的时代。如果啊他持续的进行这样的一个货币政策的话，可能有效果，这个效果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好，或者他已经知道再继续撒钱已经没有效果了、哦、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联准会目前所面对的一个政治经济的环境、啊、它能够做的已经不多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我们就要持续来做一些实质的关注、哦、因为如果未来各位要知道、啊、就是经济和股市从来都没有水平线过，永远都是有一个起伏，都是有景气循环的。现在很明显嘛，就是经济正在往复苏的方向走，那股市率先来到景气高点了嘛。那我们也很清楚，从历史的点位来看，这次3月份的疫情啊，不能讲说是景气的大衰退，就只能说一个大修正。所以呢，从长期周期来看的话，现在还是景气高点哦。那未来景气的一个回落，景气的下行哦，可能是大修正啊，也有可能纯粹是就是完全的就是崩盘。但不管如何哦，下来是迟早的事情啦。 那既然它会下来，那就表示着政府必须面对好这样的一个准备。那如果联准会已经是零利率了，联准会能够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是有限的，那到时候该怎么办呢？这个值得我们去做一些探讨哦。那包括8月15号美中贸易谈判的一个审理会啊，以及这个检察会啊，即将会以视讯的方式来会谈哦。那这一次的会谈呢，主要是针对贸易协议啊半年度的一个审查。我们在去年在直播的时候就跟各位讲过，中美的紧张的关系啊，其实当时在第一阶段签订之后呢，进行了一定幅度的滑落，但是对于这项协议，我们之前讲过是100%的单边审查机制协议。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协议，就是你审查美中贸易协议有没有执行的好，中方有没有跟美方所要求的进口一定数目的农产品，或者说具体的一个金融商品的一个开放呢？取决就是说审查的这一批人是来自于美方，所以我们才叫做单边审查机制。也就是说，8月15号的贸易谈判审查会是由美国人来审理美中贸易之间的一个第一阶段的协议有没有符合他的一个协议啊，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这一次的8月15号的一个谈判协议啊，美方说中方有什么地方错，那就是什么地方错。中方即使从客观层面来看，他认为他没有错，他也是错的。为什么？因为审查机制来自于美方哦。所以从八月开始啊，相较政经面的一个影响啊，影响到股市的一个方向就会比较的深了。那当然自从这个 TikTok 啊被中方所这个抛弃之后因为这个抖音的海外版权基本上经由微软来收购是一个既定的一个事实了。现在白宫再度传出一项消息是可能会对下一个软体微信来开刀目前微信这个2015年在美国的一个使用人数其实不多了，大概就是六七百万人左右那微信主要是中国的留美学生和商务人士的一个通信工具啦。那如果微信在美国被禁，或者说微信在美国被收购的话，那么影响也是很巨大的但是这只是传闻，我们只给各位做一些细节上的一些追踪而已好，我们聊一下这个台股的一个问题台股昨天上涨52.42点包括台积电、大力光和群之股呢走势都是稳定向上资金呢转向业绩题材的中小型个股中场收在12802还是创了台股的收盘新高上涨92.38点整体的一个市况来看成交量是2389亿啦，所以你说台股目前的一个整体量呢，跟我们预估的差不多没有说一个太大的一个方向的改变，就高档震荡。我们讲嘛，我的预测是，不管是台积电还是加权指数啊，都是站上小碎步，站上12000点之后呢，扭扭腰，这个舒展一下之后呢，差不多呢就继续往上爬啊，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从短线部位来看的话，仍然持股，我认为还是从一个续报格局持续进行一个波段上的一个布局我们有时候观众朋友有容易误导，或者说有不小心会误导观众朋友就有时候叫大家买，又叫他不要买。我说对于个股的一个影响不同我给大家再系统性梳理一次因为昨天跟网友聊很久我们在投资决策当中分为两种，一种是长期投资，长期的建仓就买了基本上以年为单位的；另外一种叫短期投资，波段投资是以一个波段时间不一定可能半年，可能一年但是不会到什么5年、10年是一个是长期投资，一个是短期投资。那我们在投资体系当中最忌讳的就是两个体系的部位变来变去。你当然可以有一部分是长期投资，有一部分是短期投资，但是资金要规划好。你不能长期投资的 ，no， 好像最近涨得不错，台积电突然涨停板，那我把台积电出掉好了，不做长期投资了。你不能这样子做，这就跟这个感情一样如果你是渣男，你就好好的说你就是渣男那愿者上钩嘛。如果你不是，那你也不要这个突然半途就变渣男。如果你本来已经是渣男了，那你也不要突然变专情，对不对？不要晕船嘛这个例子很烂算了，当我没说简单来讲长期投资的部位跟短期投资的部位千万不要混淆 哦，有非常多的观众朋友啊，在台股已经接近万一万二的时候啊，进行了再次的一个资金上的一个投入，但是他把这个资金的投入啊，现在可能有部分是套住的，因为老实说，现在都全职股在拉嘛，对，那散户很多中小型个股还是被套住的，你就把它当成长期投资。这样是不行的，因为你在买的当下的那个价格早就是一个景气相较高点的水位，你既然已经把它当成短期投资了，现在赚不到钱，你可以把它停利或者停损出场，但是你千万不要把它当成长期投资的一个建仓目标。长期投资是什么投资啊？是在三月份你乱买都叫做长期投资，过了五月份你乱买全部都是短期投资啊，没有什么长期投资变短期投资变来变去的哦，这个点很重要啊，提供给各位哦。好，我们再探讨一下，刚台股我讲完了，今天因为昨天鸿海公布七月份的合并营收啊，重返了4000亿大关，这值得是一个相较比较利多的一个消息哦。鸿海最近股价又相较偏弱了，又被拉回了一下，还是主要受到立讯的影响啦。那因为鸿海七月份的合并营收啊是4033亿哦，这从历年角度来看呢、啊，算是最高的。历年当然今年一定是最高了，但是从历年的七月份角度来看的话，电子旺季哦也是最高的哦，所以鸿海在七月份的营收的确有呈现报复性的一个反弹哦，那的确这样的话对鸿海相较是一个利多消息啦，只是说哦，因为鸿海在近日也会发表他的一个法说会，那我们主要关注的哦，就是说第一个鸿海的一个填息的一个展望是如何，鸿海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产生填息之路嘛，就基本上下来就没什么动啊，就这个就出现息完之后就没什么动哦、啊，拿完这个股利对不对？那鸿海就摆烂摆在那边哦。那第二个是相对于立讯的本益比啊，鸿海还多了101倍，所以如果立讯的确对于鸿海来讲是一个高度竞争对手的话，那么从一个两方竞争的角度来看的话，有什么理由要投资人持续的握有鸿海，这就是一个问题了。所以这在法说会当中啊，我相信啊，刘洋伟都会做一些表态哦，所以我们后续来做一些追踪哦。那每天早上8点半，我们根据国际财经时事做一些分析和解读。我是主持人尤廷浩，如果你是收听 Podcast 或 SoundCloud 的观众朋友，随时欢迎你来我们的直播当中啊，跟着我们一起互动。我们的直播平台要在 GMoney 和尤廷浩的财经号角，我的粉钻哦，都有同时串流来做直播，每天早上8点半到9点。那如果你是收听音频的部分啊，大概在9点05分左右，我们的音频就会直接上传到 Podcast 上了。那欢迎你啊，用各式各样的形式来帮助我们持续把这个节目推播出去啊。如果观众朋友喜欢我们节目，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当中啊，跟我们说声早安，或者分享我们的节目啊，推广给更多需要财经资讯的观众朋友啊。那以前呢，我们的这个节目是比较正经一点点的哈，就是这个准备了一叠资料，还有研究员在旁边盯着我。哎，你有没有这个没有讲到，那个没有讲到？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呢，我们的新闻呢、啊，基本上取决于观众朋友在早上私讯我的新闻有哪一些哦。那我们就专门讲这些观众朋友感兴趣的一个新闻啦。啊，当然呢，美股、台股我们还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分析对象。毕竟呢、啊，投资新闻讲这么久啊，最终都要回归到投资面哦、啊，所以给各位做一些借鉴和分享啊。好，那美股盘后的一个消息，昨天呢，纳指已经连续6天收红了，逼近了11000点的一个关卡啊。目前共和党啊要求将每周$600的一个这个纾困金额，每人的失业救济金啊减少到$200哦。那民主党不愿意，民主党必须想要这个让整体的一个失业补助金、啊、一路可以领到2021年，那这从两党的一个政治倾向就可以明显的看出来了。民主党本来就偏左嘛，那共和党偏右、啊、所以本来、啊、双方本来就会有一些争执。其实共和党啊，我相信主要的一个因素还是认为啊，因为美国有大规模的失业人口领了失业救济金之后呢，过得比工作的时候还舒服、哦、所以他宁愿不工作、哦、那如果失业的经济数据持续的这么难看，对于执政党的共和党啊，基本上也不是非常的有利、哦、所以共和党反而希望不要进行太多的一个实质的工资的补助哦。好，美国道琼指数上涨373.05点，1.39%，收在27201点。标普指数上涨21.26点，0.60%，收在3327点。纳指上涨57.23点，0.52%，收在10998点。费半下跌2.25点，0.1%，收在2207点哦。昨天 影响到股市最大的提振消息啊，是娇生啊宣布与美国政府签订10亿美元的协议啊，研发新的一个疫苗。如果研发成功的话，会提供美国大概有1亿剂的新冠疫苗哦。那昨天呢，迪士尼的一个财报公布之后呢，也上涨了8.8%哦。那包括旗下的 Disney Plus 哦，已经有1亿的付费用户了哦，所以呢。我们后续来追踪一下，因为像我平常就用 Netflix 嘛，还没有用过这个 Disney Plus 哦，有机会用用看的，或者迪士尼想要赞助我，我也 OK 哦，哦没关系哦，反正就是说整体的一个美国昨天的一个上涨动能还是来自于娇生的一个消息啊，那当然呢，纾困的一个法案的一个协商，某种程度因为仍然在协商当中没有破局，我还是提振了美方啊美股的一个消息哦，那我们现在来探讨的一件事情哦。是刚才所提到的，联准会哦，准备要进行这种预算加码的哦，8:53了，我们先看一下台股的一个讯息啊，因为刚才这个联准会的一个讯息，我们聊得蛮细的哦，我们讲一下台股。现在点位上的一个趋势哦，稍微回来投资面，然后这个老师给大家观念，不给大家投资的指引，也不是一个好的方式哦。我们现在来看的一件事情是，从台股的一个点位来看呢、照理来讲，补涨的动能，我个人认为还是非常非常的高的。从短线部位来看哦，原因在于哦，其实外资在这个昨天啊终止了5连卖，但是从今年的角度来看哦，外资总共的卖超金额啊。有5976亿哦，在亚股中的卖压仅次于南韩。你说外资卖了南韩这么多的股票是非常合理的。南韩本来它的经济表现是差的不可思议，那加上南韩的贬值幅度已经来到相对台币啊，已经来到3%了。台币还在升值对不对啊？所以你说，南韩的货币贬值代表的是以韩元计价的韩元资产，基本上。它的价格就不高，因为它贬值了嘛，所以韩国股市它的一个价值就减弱了，所以外资当然不愿意投入啊。那以台北股市的角度来看，因为台币升值了，那也代表台北这个股票资产为计价的台币的资产基本上也会升值嘛，所以外资就不断的愿意去流入啊。那我们当然应该南韩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了，可是从外资的角度来看呢、外资从今年1月1号以来啊。卖台股还是卖了5976亿哦，即使在7、8月份外资已经疯狂的买回来了，疯狂的回补哦，到现在都还有5900多亿的一个卖超哦，所以你现在来看啊，外资的一个回补力道是迟早的事情，那只是外资对于现在整体亚股的动能呢，相较起来又不愿意投入太多的一个资金，其实他投入已经不少了，只是说。远远不及他当时卖的金额哦，所以从今年加权指数上涨5.9%来看哦，在主要亚股中的涨幅啊，也是仅次于上证指数的10.5%哦，所以未来啊，台股跟上证的联动性，我相信可能会越来越高的哦。台股在下半年的一个加速冲刺底下，我相信哦，从外资的角度来看的话，第一个盘面是由外资主导，第二个呢，外资如果回来，这个回补的一个动力是非常强盛的。所以我们常讲嘛，就是说这次资金释放了这么多出来哦，这个股市上涨的速度一定会快到你吓一跳，会看到你受不了哦，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的话，我们当然还是不建议进行长期投资，现在一定是股市高点哦。但是你从短期投资的角度来看的话，未来几个月啊、包括在11月美国总统大选之前呢、9月、10月啊、11月总统大选之前呢。台股的动能我相信还是非常强劲的，我们对于一个波段一个相较比较精准的一个预判、到现在、从直播开播以来都蛮准的、这个有可能不准、但是呢只是跟各位讲一下我自己的看法为何、这个资金的效应我相信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前呢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改变、好不好这个要提供给各位、好，我们先看一下观众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啊，因为8:56时间比较赶一点点哦。靖宇说旁边的研究员已经放弃了吗？哎呀，前两天他还在旁边盯着我，说有没有这个把他准备的资料念给各位。我都没念啊，我都在回答各位的问题，都在聊干话，对不对？哎，佳佳说来看浩哥的帅，谢谢你哦。啊，这个研究员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像这个非常努力的这个提供我们这些经济的数据和资料，有时候我看了也是看不太懂。说真的，因为这个 你说整个英文报告丢过来，我们来不及看，来不及看，对不对？哦，所以老实说了，观众朋友想要聊什么，反正我没有什么不能聊的嘛，对不对？哈，那当然了，仅限财经的讯息，仅限财经的讯息啊、哦。OK， 这个 Rena Black 说，没错，长期归长期，短期归短期啊，零高归零高。OK。啊，凯威说：“浩哥，今天是南洋风，准备酝酿周末放假吗？”哎呦，什么周末放假、啊？这个我直播就是在放假、啊，我直播那么开心，对不对啊？华伟说：“黄金这的金金涨啊，吓死人了！现在要结婚买黄金的新人真的是很辛苦啊！”啊啊，还行啊，还行啊。其实金价的一个上涨，我相信各位在这一波的一个上涨动能当中啊，因为我们讲了半年了，这个我相信观众朋友。多少买一点了、啊、反正我是遇到不少粉丝都、啊、跑来谢谢我说、啊、他买了不少黄金 啊因为老实说股市在一个高点水位他也不知道买什么就是买黄金嘛。那你现在以资金的一个空缺来看的话我个人建议哦相较积极操作者是可以考虑购买债券型 ETF 啊。那如果你非积极操作者啊，你相较还是想要进行这一种啊这种高配息的一个建仓啊啊稳定的一个股息的领取就好了，也不希望做太多的一个景气价差，就不想太麻烦的人啊，没错啊，现在就是空手每天看看直播就好了啊。简单来讲，这样你说要买黄金不可能，买股票也不可能，买白银更不可能，所以你能够买什么，你没办法买什么，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啊，因为从现在的高点的格局来看啊，长期部位投资者啊，景气型的 ETF 可能已经逐步来做一些获利了结的动作，花点钱犒赏一下自己吧。哎，我们三月份抄底抄的这么辛苦，对不对？总要犒赏一下自己，对不对？好了，8:59了、啊，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啊，明天早上8:30持续来为各位早晨财经速解读，我们就持续再相见喽，拜拜。